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Hey, baby kid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Hey DB Kiddo， 我是维尼。今年的领队考试在民国113年的3月16号结束了。不晓得我们的听众，如果今年你有参加考试的话，觉得今年的考题难易度如何呢？因为今年是第一次回到了交通部观光署这边来出题了。那我看了一下今年的考题，其实我个人觉得啦，当然我重点是放在领队实务一，然后再加上世界历史地理就观光资源的部分，我觉得整个难易度算起来跟往年相比好像没有特别的难，尤其是一些比较专业的题目部分相比好像少了一些些。那尤其是在领队实务一，那领队实务一的考题其实包含了领队技巧、航空票务、急救常识和旅游安全与紧急事件处理跟国际礼仪这些的范畴。但是比较难一点点的航空票务或航空相关的题目，老实讲好像真的比例相比之前没有那么的多。不过今年考题啊，尤其是我第一个看的就是华语领队和通用制外语领队人员的这个领队实务一，就发现怎么会有四题完全不符合这个领队实务一的考试内容。他在考的东西完全就是历史地理，也就是放在观光资源概要的部分，而且出现一题就算了，总共出现了四题。而且这四题的难易度我个人觉得啦，因为主要考欧洲那一块，对我来讲四题是都不太能确定答案的。那不晓得这题目的处理方式，因为针对试题有疑义的话，它是可以提出申请。那截至目前，今天录音是民国113年的4月12号，那它这个试题疑义申请是到3月20号，那目前没有任何相关的一些解释或是更新出来，所以不晓得像是这四题有没有可能直接送分呢？因为完全不符合题目的范围，还是该怎么处理？不过这个真的是我自己看起来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啦。那其他考题的内容就还算 OK 咯。那我们这一集重点就会放在我们的考题里面，针对航空票务跟一些航空相关的内容来跟大家做一些知识上的分享。那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民国113年华语领队通用制外语领队的领队职业实务这一份考题啦。那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第16题，某国国际航空因应趋势及环保理念，建制团体旅客自助报到平台，借以缩短作业时间，因此出国领队人员于台湾团体出发48至1小时前，透过网上登入平台系统操作，直到完成行李托运，试问下列较合适之流程为何？那当然下面总共四个选项，包含护照自动扫描、团体自助报到、刷出登机证和团体自助选位，这一些这四个在做排列组合啦。那当然这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它的顺序是要先团体自助选位，再来护照自动扫描，第三个是团体自助报到，第四个是刷出登机证。好，那这题很明显的，如果你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好像还没开始抱怨到这一块关于绿地球航空的这些一系列的政策。不过之前我跑到某很多旅行社去聊了一整集，就是这个绿地球航空他们针对疫情后执行的这些让领队跟旅行社增加了一些事情的这个做事方法。不过有些人会想说啊，来参加考试的就不是领队啊，他就没有带过团，怎么会知道到底要做哪些事情啊，或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一题其实不用担心，因为没有当过领队、没有操作过绿地球系统的人，其实从这四个选项用常理来判断，也可以找出正确的答案。那这四个选项包含了护照自动扫描、团体自助报到、刷出登机证跟团体自助选位。 那我们先看嘛，刷出登机证以后，基本上你就没有任何方法再去修改任何东西，因为你的纸本登机证不会随着你系统修改以后在纸质上面自动把那些资讯更新，它又不是电子纸这一些。所以正常来讲，以常理判断，刷出登机证就必须要在最后一个选项。那有了这一个想法以后， ABCD 里面四个答案只有 C 选项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刷出登机证，其他三个选项在刷出登机证之后都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像是 A 选项列印出登机证以后再选位，完全不合理啊，你都拿到登机证了，就像我们节目之前讲，登机证刷出来了，那事前我们无法选位，只好手动划位。那像 B 选项，你已经刷出了登机证才去扫描护照和选位，这也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像你是自己去玩，如果没有网络报到，没有先 key in 相关的护照跟签证资料的话，其实登机证也是印不出来的。那第四个 D 选项，他先刷了登机证才要做后面其他的动作，也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16题当然他考得非常的时事，那对我来讲其实很快就能选出答案。那没有操作过的各位考生们，其实用刚刚我讲的刷登机证这项动作应该排在最后的这一个正常的逻辑判断的话，应该也能很轻松的选到正确答案是 C 选项。好，那接下来下一个我们要看的是第18题，有关电子机票状态说明，下列何者正确？ A. VOID 代表已退票， B. EXCH 已换票， C. RFND 已使用， D. USED 已作废。那这题的正确答案是 B. EXCH 代表已换票。其实这四个选项就是每一个单词的缩写，那 B exchange 其实蛮好认的啦。那像其他的选项呢， void 其实就代表已作废的意思，那 RFND refund 代表是已退票，不是已经使用了，那 used USED 就是看得出来嘛，已使用，所以 C 跟 D 的选项应该是相反了。所以呢，这几个应该就是算我们比较常见的机票状态，也就是代表你买好一张机票，那在整个使用过程里面，机票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状态，也在你今天如果说要做任何的机票跟动的时候，地勤可以用这个机票状态去看说你能做多少的跟动。所以这一题其实不算特别的难，稍微静下心来看一下这些英文单词的缩写，应该可以想到它基本代表的意思啦。所以这一题它的代号跟它的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大家只要静下心来稍微看一下，应该可以把它答对。好，那下一题第19题，长荣航空公司台北伦敦的航班可以载运曼谷伦敦两地之间的客货油，是由于台湾与泰国之间交换的哪一项航权协定？ A 第五航权， B 第六航权， C 第七航权，猪第八航权。那这题正确答案就是 A 第五航权。那讲到航权，是不是就跟大家讲了，每年基本上都会考至少一题航权的问题，所以从第一航权到第九航权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在这边就不赘述了，因为我在第79集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过每一个航权代表什么意义，那这个就请大家稍微多花一些些的时间把它理解跟背下来，基本上每一年只要考到航权就一定要把这个分数拿到，那尤其是这个第五航权又是特别容易冒出来的，所以在准备领队考试的时候，航权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去了解跟把这九个航权全部都背下来。好，那下一题第20题，某国际线机票开立遇有不同航空公司于不同航段载运同一名旅客时，其所搭乘航段及航空公司班机如下所示：第一段由台北飞往东京并搭乘长荣航空的航班，第二段由东京飞往洛杉矶并搭乘日本航空的航班。试问上述两家航空公司若有不同之行李运送规定，依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之统一规定，应以哪一家航空公司之行李运送规定为准？ A 长荣航空之行李运送规定， B 日本航空之行李运送规定，C 两家航空公司之行李运送规定皆可， 猪由机场地勤人员自行决定。那这一题给的答案是 B， 日本航空之行李运输规定。不过呢，在我们这个认知到这个考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认为正确答案应该要是 A， 长荣航空之行李运输规定，所以这个我们有送出这个考题一意申请，不过目前还没有收到官方相关的这个回答。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啦，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跟大家分析一下。那这题主要要考的就是一个主要航空公司的概念，因为一般来讲啦，如果你的飞行是比较单纯的，比如说像我自己常常就开一个国泰台北香港转机到世界各地去的话，全部都是国泰航空，那当然行李运输就是依照国泰航空来做规定的。但是呢，如果你开的一本票里面包含了多家航空公司的话，那这个飞行的选择越来越多，路线也越来越复杂，出现多段的航班，多家航空公司就必须看一下你这一本机票里面最主要的航空公司是哪一家，那这个行李的额度就会依照最主要航空公司来，整段都是运用同样的行李规定。那当然这个前提是要一本票的状态下，如果你买的是两本票或是多本票的话，每一本票之间只有一个航段，那就是每一本票之间各自操作，是不会统一来看的。那当然还有再简单一点的啦，就开出一本票以后看电子票上怎么显示，应该这个整个系统就会自动帮你抓出来。那当然我们今天是要学习这个最主要航空的概念。那目前其实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本票里面有多段的飞行，那可能坊间有几个回答，包含说保守的认定以行李额度最低的为标准，或是有比较宽松的认定以里面行李额度最高的为标准，或是有以里程认定以整个航段里面里程最长的为标准。比如说你是台北东京洛杉矶的话，那台北飞东京跟东京飞洛杉矶相比，东京飞洛杉矶比较长，所以以东京洛杉矶这一段。那其实呢这一个问题，这三个回答都不能讲百分之百正确。那根据这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在2011年所定出的302号决议，当一趟行程牵涉不同的航空公司，应依最主要航空公司 Most Significant Carrier 的免费行李政策为主。所以呢，该如何判断最主要航空公司，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教大家的。不过，请注意，依据美国运输部的规定，当旅客机票行程的起运点或终止点是位在美国境内的话，那这整本票里面的判断行李准则，就要由机票上，这一本票上的第一家航空公司来决定它的免费行李携带额度跟相关的收费方式。所以呢，你在判断最主要航空公司之前，你要先看一下这一本票到底起点跟终点有没有在美国，或者其实包含加拿大运输部也有相关的规定。那偏偏第20题这一题，我们知道它要考的是最主要航空公司，那这一题的最主要航空公司是东京飞往洛杉矶的这个日本航空，不过呢因为它的终点是在美国的洛杉矶，所以只要起点或终点是在美国的话，那依照这个美国运输部的规定，这一本机票里面的所有行李相关要由第一家航空公司来判断，所以因此官方给我的答案是 B， 日本航空。但是以这个规定来看的话，这一段机票第一段是由台北飞往东京的长荣航空，正确答案应该是要给 A 才是对的。好，那撇除这一题，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最主要航空公司到底该如何判断。那在判断这个最主要航空公司之前，我们要先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将全球划分成了三大地区。那这个三大地区 Traffic Conference Area 简称 TC， 那包含了 TC1 TC2 TC3， 也就是第一区、第二区和第三区。那第一区呢包含了美洲、 也就是阿拉斯加、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加勒比海岛屿、夏威夷、格陵兰和百慕达群岛这一块。那第二区呢，也就是欧洲，从冰岛一直到欧洲整个本土，那再往南的非洲，还有往旁边一些的中东，一直到伊朗为止。那第三区就是我们的亚洲，包含东北亚、东南亚、俄罗斯，还有往南的大洋洲，像是关岛、塞班岛、大溪地、澳洲、纽西兰这一些地方。那这三大区，也就是你把地球整个摊开来以后，直直的切两刀，就可以分成三大区域。那当然有了这三大区了以后，其实这三大区还有再细分为小小的副区，这个也要让大家知道一下。所以还记得我们第一区，也就是美洲那一带，它的副区就细分成了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还有加勒比海。那第二区欧洲、非洲、中东的话，它的副区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欧洲、非洲、中东这三块地方。那亚洲、大洋洲这一块的副区分成了像是东南亚、日本、韩国、南亚跟西南太平洋这四块地方。那当然如果你们想知道每个副区有哪些国家的话，这个都是有直接明文规定写出来的啦。那如果我们在这边从头念到尾的话，大家应该就直接睡着了，这边就不一一念出来给大家听，但是有兴趣的可以稍微上网看一下，你想知道哪一个国家它到底属于哪一个区域的哪一个副区。 OK， 那知道全世界被划分成三大区域还有多个副区以后，接下来就要讲最主要航空公司的定义了。那第一个判断方式就是以你的这一本票里面飞越 IATA 区域的那一间航空公司。例如说我今天从台北搭乘国泰航空飞往香港，再从香港搭乘英国航空飞往英国伦敦，那么我的第一段台北到香港，他们都是属于 IATA 的第三区，所以这个飞行是没有跨区域。但是我的第二段从香港飞往伦敦，香港在第三区，但是伦敦在第二区，所以跨越区域的这一段是搭乘英国航空，因此我这一本票最主要航空公司就是英国航空，整段的行李就要以英国航空的标准来做判断。那我们接下来再复杂一些些，如果我的这本票里面有跨越两个以上的 IATA 区域的时候呢，那我们还是以第一个飞行跨越区域的航空公司为主。例如说我今天搭了台北飞往美国的 LA， 我是搭长荣航空，接下来第二段我从 LA 飞往伦敦，我搭乘的是美国联合航空。那台北位在第三区飞往第一区的 LA 位在第一区又飞往位在第二区的伦敦，我跨了两次的区域，但是呢照它的规定我要以第一个飞行跨越区域的航空公司为主，所以这一本票台北搭长荣飞 LA 在搭联合航空飞伦敦的这一本票里面，最主要航空公司是长荣航空。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这整本票里面有跨越 IATA 的区域的话，就是以第一个跨越 IATA 的区域为主。那当然你跨越了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反正一本票里面就是以第一个跨越区域的航空公司为最主要航空公司。OK， 那如果你今天这一本票都在同一个区域，例如说像是你都在亚洲第一区里面到处飞行的话，那该如何去判断呢？在同一个 IATA 区域里面，还记得我们刚刚讲到说除了三大区以外，每一个区块都还划成了多个副区，那规定上就是用第一个非跨越 IATA 副区的航空公司为主。例如说我们今天从东京搭乘日本航空飞往新加坡，再从新加坡搭乘新加坡航空飞往澳洲雪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第三区里面日本韩国是一个副区，那新加坡属于东南亚的这个副区，澳洲雪梨又属于西南太平洋的这个副区，因此呢我们第一个跨越副区的飞行就是从日本飞往新加坡这一段的日本航空，也因此这本票的最主要航空公司就是日本航空。 OK， 不晓得到这边大家还理解它吗？ 那最后一个准则，如果你所有的这一本票的飞行都是在同一个副区之内的话，那就是第一个飞越国境的航空公司为主，记得是飞越国境。所以我们今天的举例，从菲律宾的宿务出发，我从宿务搭乘菲律宾航空飞往马尼拉，再从马尼拉搭乘华航飞往台北的时候，因为宿务跟马尼拉都在菲律宾里面，是国内线，所以第一个飞越国境的是从马尼拉到台北的中华航空公司，因此我们的这本票最主要的航空公司就是华航。所以呢，我们这个总共有四个判断的准则来判断最主要的航空公司。那当然，如果你有飞越 ATA 的大区，就是以第一个飞越 ATA 大区为主的那一家航空公司。那如果都在同一个 ATA 区域的话，那就是看跨越副区，有第一个跨越副区的航空公司，就是以它当作最主要航空公司。那如果真的都在同一个副区里面的话，就是以飞越国境的航空公司。所以呢，讲完这些，再回到我们这一题来看，如果我们先不管这个美国的规定啦，我们今天就是第一段从台北飞往东京搭乘长荣航空，第二段从东京飞往 LA 搭乘日本航空，那台北跟东京都是在 TC3 第三区，从日本飞往 LA 从第三区跨到第一区了，所以最主要航空公司以这个规定的准则来看的话，是日本航空飞越了这个第三区到第一区。那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今天的起点跟终点位在美国或是位在加拿大的话，要以这本机票的第一段航空公司为主。所以呢，这一题我们才会说其实答案是有争议的，依照最主要航空公司的准则判断是日本航空没错，但是它的目的地飞到了美国，依照美国运输部的规定，应该最主要航空公司是第一段的长荣航空。 OK， 所以这个最主要的航空公司判断方式，还有包含我们这个 ATA 的三大区域，在准备考试的时候也是麻烦大家要稍微记下来的东西。那当然它这个分的区域还蛮直觉化的，包含主区包含副区，只要对地图稍微有一些些概念，应该就能记得下来，是没有太难的。会这样强调是因为接下来的下一题第22题的内容同样也是考这些分区的。那第22题的题目是，依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ATA 规范，下列哪一个城市代码与运输会议区之组合何者正确？那四个机场代码分别是 MUC、SFO、BKK 跟 SYD。 那不过其实这一题我当时在看题目的时候看了好久，根本读不懂他到底想要问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找不到他的那个问题两个组合然后呢。那当然啦，如果我们今天从答案反推的话，他想问的问题应该是说，这四个选项里面哪两个地方是在同一区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题他出题的用字遣词上有一些些怪怪的啦，所以不晓得大家当时看到这一题有读得懂他想要做什么吗？那如果我们现在把它转化成我们今天有四个地方，那根据这个 ATA 的规范，请问哪两个机场是在同一区里面的？那第一个 MUC 它是德国慕尼黑机场，第二个 SFO 是美国的旧金山机场，第三个 BKK 它是泰国的曼谷机场，第四个 SYD 是澳洲的雪梨机场。那这四个选项其实我个人认为都还蛮仁慈的啦，都是比较常见的机场代码。那还记得上一题我们讲过分成三大区是哪三大区，那这四个机场代码对上去了以后，有哪两个机场是在同一区的吗？所以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KK 和 SYD， 泰国曼谷跟澳洲雪梨，虽然一个在北半球一个在南半球，但是它都是归纳到第三区的位置。所以这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第三个选项 BKK 和第四个选项 SYD 同是属于第三区域的地方。 OK，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42题，有关各国机场安检措施与通关，下列何者正确？ A. 团员倘若携带液体物品，须于抵达机场后将该物品自登机行李中取出，并置于置物盘内通过安检机。 B. 团员若携带古董或玩具枪支入出境他国，应置放于托运行李内，办理航空公司登机程序，以免于登机行李查验或通关时产生困扰。B. 团员若有携带古董或玩具枪支入出境他国，应置放于托运行李内，办理航空公司登机程序，以免于登机行李查验及通关时产生困扰。 C. 各国对免申报携带入境现金数额有不同的规定，倘因团员所携带现金逾免申报金额且未及时办理申报，应将财物分散放置，以免遭海关没收。猪通过管制点前，团员应穿好夹克或外套，将登机行李置于置物盘内，送往安检机后进行通过金属探测安检门。 OK， 那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A， 也就是当你带有液体的时候，其实液体的最严格规定啦，因为如果你用这个习惯来推想的话，以桃园机场的出境，你液体其实放在包包里面一起过安检是可以，基本上是可以顺利通过的。但是我们今天以最严格的规定，如果你带了随身可以携带容量小于100ml 的这个液体类，那应该要放在透明的夹链袋或塑胶袋里面，而且总罐数不能超过10罐，并于安检的时候将这个透明的夹链袋拿出来一起过安检，这个是最严格的规定。只是我们的桃园机场在通过安检关于液体这一块的时候比较松一些些，但是不代表所有的机场都是这个样子。像是我自己经历过伦敦机场，在出境的时候就是非常强调所有的液体类身上的瓶瓶罐罐小于100ml 的液体都要放到夹链袋里面才可以通过，如果放不进去或是没有放夹链袋，基本上都是属于不合格的。那 B 选项这个携带古董或玩具枪支，我们把古董跟玩具枪支分开来讨论。你带了古董这一种名贵的物品，那它必须就是走一个特殊的申报啦，不然你放在托运行李里面万一损坏了，这个赔偿该谁来出很难讲。所以古董基本上能带，但是你就是要经过特殊申请，到底该手提该托运，重点是让古董完好无损，不要在整个携带的过程中受到损伤。那另外的玩具枪支这个比较敏感的东西就要特别注意，基本上就是不要带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到机场这些地方啦，把玩具枪支留在家里面。不过像我们录音的当下，其实泰国正要接近泼水节，很多人都会带水枪过去。那原则上如果你的水枪里面的水清空了，大部分要托运其实应该 OK， 但是重点还是看你的水枪款式，有一部分在安检的时候其实一样无法通过，可能它是有一些高压的装置或是有一些各种状况，因为我们是无法取得这个完整的检验标准，检验标准是依照安检人员判断为主。所以如果想带水枪放在托运行李里面的话，还是要依照你所在的机场通过安检时安检人员所认定到底能不能携带。基本上这个一过 X 光机，你应该就会被叫过去把行李箱打开，把这个水枪拿出来再做确认。那如果想说诶，放托运行李箱不行手提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就是在机场很担心各式各样的劫机还是各种跟飞安相关的状况，真的飞安是零容忍的，所以你要手提甚至连之前讲过类似手枪形状的打火机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尽量避免，所以你随身要携带水枪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完全无法通过的。 OK， 所以这个古董跟玩具枪支在这边有不同的判断方式，但是能不要带就不要带是最好的。那 C 选项针对这个超过申报的金额的话， 当然如果你今天是有多人一起到同一个地方，而且重点是这一群人是你的亲人或是你非常信任的人的话，那比如说像免申报额度是10万块，那我之前我带了 charter 团，就是一团四台车出去，那这个零用金超过了10万，那这个时候如果我都带在我的身上的话，其实是超标的，超出的部分如果没有申报的话就是要没收。那这个时候我就是把所有的钱平均分成4份，那我们4位同事一人带一小份过去，这个是合理的，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信任我的同事，大家都一起工作。那如果你对对方不信任，他会把钱带跑的话，那这个要自己考虑一下。但是这个题目讲说把它分散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有一叠放在我的左边口袋，一叠放在右边口袋，一叠放在随身包包，一叠再放在后背包，另外一叠再放在行李箱的话，同一个人身上其实是总加总起来的这个总额度，所以你超过免申报的金额又没有办理申报，把它分散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话，一样是无法通关的，被抓到他会全部搜身，以后加总起来超过的部分还是没收。那主选项在通过安检的时候，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应该有跟大家宣导，快排到你的时候请先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包含身上的外套，这些都要脱掉，不要把外套穿在身上过安检，那包包里面的电脑啦、平板这些也预先拿出来，才可以加快安检的速度。所以主选项就只错了那一个，团员应该要把夹克或外套脱掉，其他的是没有错的。OK， 所以录到这边，我们的113年的华语领队通用至外语领队的领队职业实务考题的相关航空知识跟机场相关的就分享完了。这分享下来真的题目比例稍微少了一些些啦，那加上今年又多了一个这个专用制的外语领队，所以呢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就把这个113年专用制外语领队的领队职业实务及法规这份考题里面，一样有几个跟航空知识相关的题目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所以我们就来看到113年专用制外语领队领队职业实务及法规这份考题。那第一题，下列哪一个不是属于伦敦附近的机场代号 Airport Code？ A LHR B LGW C STN朱 LCA， 那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朱 LCA 啊。不过 我只能说出这一题老实讲有一点狠，因为对台湾人大部分人所熟知的伦敦机场，台湾有飞机飞过去的就是 A 选项的希斯洛机场跟 B 选项的盖特威克机场，那所以我相信 LHR 跟 LGW 应该是大家熟悉的英国伦敦机场。那第三个选项 STN， 它是位在伦敦的机场，这个机场是伦敦史坦斯特机场。那这个伦敦史坦斯特机场它是一个单跑道的民用机场，大部分是欧洲廉价航空为主的这个枢纽机场，不过呢它在整个伦敦也算是第三重要和繁忙的机场。那至于第四个选项 LCA，会说这个题目狠，就是如果你不知道 STN 就算了，那第四个选项你可以看到说啊，他确定不是在伦敦考一个比如说 SFO， 那、当然不会说这么简单的啦，就是可以稍微可能你或许有机会知道，但是你知道 LCA 是哪个机场吗？它的中文名称叫做拉纳卡国际机场，它是位于塞浦路斯共和国拉纳卡的国际机场，是该国最大的机场，也是图斯航空的枢纽机场。好了，讲完这些，那你知道塞浦路斯共和国又是在哪边吗？会说它很就是它出了一个这么小型的国家的机场。那这个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位在欧亚大陆交汇处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岛国。我相信有在听的听众应该，如果你真的知道塞浦路斯共和国在哪边的话，留个言让我们知道，因为我完全 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而是 Google 了以后上地图看，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国家。 OK， 所以说这一题它比较狠的就是第一个考的这个国家机场呢，我们大家比较熟两个，第三个不熟，那第四个选项又是比较不知道的地方。那同样的考题在105年的领队实务一也有考过，但是它的考题跟选项就比较仁慈了。在105年的领队实务一的第35题，他问说下列何项不是美国纽约市 NYC 的主要机场代号， A LGA B ORD C JFK G EWR。 那这一题如果你对美国各大主要城市机场熟悉一些些的话，应该可以马上判断出 ORD 它是在芝加哥的主要机场，也就是欧海尔国际机场，所以秒选 B 选项，它是在芝加哥，不是在纽约市里面。所以这个选项真的出的比较仁慈，加上纽约市的三座机场，第一座大家最知道的 JFK 甘乃迪国际机场，应该就是主要飞往纽约会停靠的地方，这个应该大部分的人都要认识啦。那 G 选项 EWR 纽华克国际机场，其实也是有一些航班飞往这边的，所以这个选项我相信应该不会太陌生。那 A 选项 LGA 拉瓜地亚机场，这个对我来讲，我自己是因为2016年的萨利机长这部电影认识了这座机场，因为这个萨利机长电影它所发生的位置就是从 LGA 这个拉瓜地亚机场所起飞的航班，所以才会说105年这个的考题比较仁慈一些，那今年的这个考伦敦机场的话就比较难一点点啦。那当然全世界有几个大城市有多座机场的，英国伦敦是其中一个，除了我们考题出现的这三座以外，另外还有三座，所以代表伦敦总共有六座机场，除了希斯洛机场 LHR、 盖特威克机场 LGW、伦敦史坦斯特机场 STN 以外，还有伦敦城市机场 LCY、 伦敦鲁顿机场 LTN、 还有伦敦绍森机场 SEN。 那你说这个考题考出来到底要不要去背几个大城市周围有几个机场代码呢？我个人觉得是不用啦，就如果可以看一看翻一翻，当然这个其实世界上有蛮多城市都有多座机场，像我们所处的台北就有桃园机场跟松山机场，或是临近一些的东京就有东京成田跟东京羽田机场，所以这个是可以稍微翻一下，但是你说真的要硬记这些，光伦敦的六座机场你要把它记起来就要花不少时间，其实就当作如果真的考出来不熟就送给他咯。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第五题，下列航空公司何者为寰宇一家 One World Alliance 航空联盟之英文代号， A CI B BR C JX G MH。 那这题的正确答案应该听众们都要写对吧，它是 GMH， MH 马航是寰宇一家的。那如果你不知道马航是寰宇一家的话也没关系，因为这一题的这个选项真的出的太过仁慈了， CI BR JX 三家国籍航空，如果你再不认得这三家国籍航空的代码的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啦，所以呢我才会说这个考题出的非常的仁慈，你先出个什么 TK 啦 UAKEDLVN 那有的没的还比较容易搞混，你三个选项就出三间国籍航空，那寰宇一家就是目前国籍航空没有任何人加入的，那就是第四个选项就一定是寰宇一家的嘛。所以这一题如果你有听我们的节目，前面应该已经讲过好几次这个航空公司联盟，应该要把它写对吧。不过呢这个考题真的会比较多变化啦，第一个你要知道它有哪三个联盟，那第二个联盟里面有哪些航空公司，而且不只知道它的中文还要记得它的代码，不然像这个考题考出代码来又不是你熟悉的那几家的话就比较辛苦一些些了。那三个联盟里面最大的联盟是星空联盟 Star Alliance， 包含像是长荣 BR ANA NH， 新加坡航空 SQ， 泰国航空 TG， 土耳其航空 TK， 联合航空 UA， 加拿大航空 AC， 中国国际航空 CA 等等等。那第二个是天合联盟 SkyTeam， 包含我们的华航 CI， 法国航空 AF， 达美航空 DL， 大韩航空 KE， 越南航空 VN， 中国东方航空 MU。那第三个寰宇一家，也就是我个人最常搭乘的，包含国泰航空 CX， 日本航空 JL， 美国航空 AA， 英国航空 UA， 马来西亚航空 MH， 卡达航空 QR， 澳洲航空 QF。 所以这个考联盟，我相信他也不会去特别出一些奇奇怪怪那种比较少人知道的航空公司啦，所以我上述列的这一些稍微知道一下，应该针对考题上就不会太难了。所以三大联盟当做一个考试必要准备的，或是当做你的基本常识，都要把它学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下一题我们看到第六题，由台北加八晚上7:30飞往美国纽约市减五的班机，预计总飞行时间需要14:40，则抵达纽约市的时间为何？A 晚上8:10 ，B 晚上9:10 ，C 晚上10:10 ，D 晚上11:10。那这个算飞行时间的问题，也算是一个必考，而且算是一个基本题啦。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带团的时候常常会跟旅客讲的，我们的起飞时间跟降落时间都是写当地时间，所以在计算总飞行时间的话，要把时差算进去。那其实这个算法很多种，有些人会教说你要把两边的时间调整到一样，可以把它调整成零，也就是格林威治时间，或是把它统一调整成台北时间，或是统一调整成纽约时间。当然哪一种算法都是可以算出来的。那以我自己的算法，而且这一题其实它没有把这个日期再加进去，因为我们有飞过了国际换日线，其实会有日期多一天少一天的问题，所以也还算蛮仁慈的啦。那我自己的算法，从台北晚上7:30出发飞到纽约是台北时间早上10:10，那纽约跟台北一个加八一个减五，所以总共相差了13小时，纽约比台北晚了13小时，再往前推13小时，也就是晚上的9:10。也就是假设我今天是4月12号晚上7:30从台北起飞，那就是在纽约的时间4月12号晚上9:10会抵达。所以这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晚上的9:10。好，下一题我们来看到第36题，入境旅客携带酒类，其免征进口税之数量及对象范围为何？ A 酒类一瓶不限容量且年满20岁之旅客为限， B 酒类1公升不限瓶数且年满20岁之旅客为限， C 酒类一瓶不限容量且年满18岁之旅客为限， D 酒类1公升不限瓶数且以年满18岁之旅客为限。那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猪，酒类1公升不限瓶数且以年满18岁之旅客为限。那会特别把这一题拿出来讲，就是因为烟酒这个规定，其实像我们现在带团也是非常多人每天都在问说啊，烟到底能带几条，酒能带几公升。而且会特别拿出来讲，就是因为能携带烟跟酒的年龄是不一样的。不晓得听到这里，如果你的限值是领队的话，你是不是知道烟酒规定年龄是不一样，还是你都认为是18或是都20呢？好了，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就我们在这边科普一下，让大家知道最正确的规定。携带免税烟酒入境的入境旅客年龄限制，携带香烟的话是要年满20岁才能携带，那携带酒精类饮料的话是18岁就能携带了。所以携带香烟是20岁以上才能带，携带酒精饮料是18岁以上就能带。这两个年龄，烟20岁，酒18岁，是不同的规定的。所以到这边大家把知识更新一下，不是相同年龄，烟20岁，酒18岁。 那能够携带进来的免税规定呢，酒类总量一公升，烟的话是卷烟200支或雪茄25支或烟丝一磅，那符合这些的话就直接免申报，可以直接走绿线台通关。那如果有带超过的话，就要主动去走红线申报柜台向海关申报。但是呢，这个申报其实还是有限量的，不是说诶那我就走去申报是不是就可以无限购买。以酒精饮料来说的话，总量以5公升为限，但是未开放进口的大陆地区酒精饮料的话还是总量限1公升。那烟类的话，卷烟5条1000支或是雪茄125支或烟丝5磅。所以呢，大家在免税店购物的时候，不晓大家如果你一次买多支的话，柜台会告诉你一本护照最多买5条香烟，也就是1000支。那它这个用意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带5条免税，是让你一条免税4条去报税，一个人带5条是符合我们这个规定，但是一条免税4条你是要主动走红线台去申报的。那申报以后，这个超量的部分，像酒精饮料的话免税1公升，剩下的4公升就是缴税放行，烟的话一样一条免税，多的4条缴税后就可以放行。那如果带超过了，也就是酒精饮料你总量带超过5公升，或是香烟你总量带超过5条以上的话，那超过的部分就是由海关没收，并且要罚钱。那这个罚钱的基准，我相信可能之后考试也有机会考出来。罚钱的基准，烟的话以每一条为单位，每超过一条罚新台币1000元。那烟丝的话以磅为单位，每超过一磅罚新台币3000元。那雪茄的话是以25支为单位，那雪茄又分成说是叶卷类的话，每超过一个单位罚4000，非叶卷类的话每超过一个单位罚500元。那酒精饮料的话是以每公升为单位，如果你的酒精浓度大于 10% 的话，超过每公升罚2000元，那酒精浓度小于 10% 的话，超过每公升罚500元。那当然上面这些钱都是以新台币来做计算的。所以虽然我们台湾的海关都是用抽查，不是严格的检查，但是麻烦大家携带进来的烟酒，如果你是照规定在免税额度内的话，可以直接走绿色柜台。那如果你超过了，但是在符合它这个总量规定的话，记得要主动走红线柜台去主动申报。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烟酒规定，重点会拿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年龄是不同的，还包含罚款的部分。因为对我来讲以前好像没特别去记罚款到底要罚多少，所以这次完整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39题，旅客携带外币出入国境应向哪个单位报名登记？ A 航警， B 移民官， C 海关，朱检疫站。那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 C 海关。那这个上面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 CIQS， 也就是我们在机场里面相关重要的人员。那尤其移民官跟海关大家最容易搞混的，请把它分清楚。我觉得这一题不应该要问说携带外币，应该直接问说你在证照查验的时候要经过哪一个。这样子我相信如果你是新进来的听众们，应该会有机会选成海关啦，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移民官海关都分不清楚。但我相信你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或是长期有收听的话，应该就会知道移民官跟海关是不一样的。那想知道这些 CIQS 四个单位主要在做什么的话，可以回到我们的节目第113集和114集，这边有详细跟大家介绍航警、移民官、海关、检疫站到底每一个工作站各自在忙什么东西， 不要再把移民官跟海关搞混咯。所以这一题我觉得出的还 OK 啦，重点要让大家知道移民官跟海关是不一样的。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到第50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将全世界分为三大区域，下列哪个城市属于 Area 3 TC 3的范围？ A BUD B MUC C BOM G MAD。 那这题的正确选项是 C BOM。 那这个 BOM 就代表了印度的孟买。那另外三个选项BUD 它是位在，那另外三个选项 BUD 它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MUC 是德国的慕尼黑， MAD 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那你看这一题的话呢，又考到了 IATA 分的三大区域，所以从华语领队、通用制外语领队的考题，到我们现在看的专用制外语领队，光这个 IATA 分的三大区域的概念就出现了三题，所以今年的考试委员不晓得为什么把这个观念看得特别的重。那这个三大区域又影响到了最主要航空公司的判断，所以这个三大区域的观念刚好也是我之前的节目一直没有机会跟大家介绍到，已经有写出来在这个行李托运的部分啦。因为你讲到行李托运就要判断最主要航空公司，但是这一集也不晓得为什么一直没有机会把它录出来，就刚好有比较多一些闲聊的话题就先聊完了，所以呢到了今年的考题刚刚好就考出来。那不晓得大家在准备考题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三大区域读起来，如果没有读的话你今年考试就会错失了几题。那没关系，把这个三大区域当做一个知识记在脑子中，虽然在我们实务上面你说带团啦自己出去玩好像不太会运用到这个知识啦，但是就是多学一项东西嘛，毕竟如果你未来是要成为领队的话，多一项知识多一项可以分享的东西。那我们考题其实这个一直在讲说世界各大城市国际机场的这个代码你必须要知道，因为考题真的蛮喜欢考的，它不太会用中文去描述这些机场或这些城市，是直接用机场代码、城市代码来表达的，所以在准备考题的时候这些代码尤其是主要的大城市的机场代码真的要稍微记一下。那你说真的考到像是我们刚刚稍早提到的塞浦路斯共和国 LCA 拉纳卡国际机场，就送他吧，这一题就送给他。但是你看像我们第50题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德国慕尼黑、西班牙的马德里，这些都是属于大城市，包含印度的首府孟买，这些也都是大城市，还是稍微记下这个机场代码对你考试的时候拿分是比较有帮助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一次讲了两份考题，包含113年华语领队、通用制外语领队的领队职业实务，还有113年专用制外语领队的领队职业实务及法规里面跟航空知识相关的一些题目。从我们这样分析起来真的可以感受到它所占的比例并没有特别的高，不过这有时候也算是一项好事吗？因为毕竟航空相关的知识它必须要花时间去读，那你要读进去吸收了才有分。那如果航空知识考的内容比较少，代表其他的内容就会比较多，像是领队技巧、急救常识、旅游安全与紧急事件处理跟国际礼仪，那这些呢相对于航空票务的内容，那对大家来讲应该是比较容易阅读跟找到正确答案的啦。所以如果航空票务的这个占比没有比较高的话，应该对大家来讲是比较容易拿到高分，但是以我们的考题来讲，航空票务的内容多一些的话比较可以分享多一些的专业知识。那我们从前几年的考题这样一路做下来分享的航空知识，到今年分享了 IATA 三大区域包含最主要航空公司的判断以后，应该把大部分的一些大观念都讲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大家不是今年的考生，你是之后听到了我们的内容，甚至包含你是之后往后几年想要考试的话，一样是可以把我们的内容 稍微听一听啦，从我们最前面分析考选部的考题到今年观光署出题的内容都可以稍微听一下，但是请好好的准备，不要只听我们的节目就上考场了，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做一个复习。就像我们有听众说他今年有去上课，那上完课了以后再听到我们节目之前的分享，再把这些观念重新复习一次，加深印象，也是一个蛮好的做法。OK， 所以听到这边，如果您是今年的考生，听完这一集了以后，不晓得当时你在写这些题目是否都有答对，还是听完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些题目航空票务是要用这些知识去推断出来的。那如果不是考生，但是听完这些以后，希望也可以让你们增加一些知识，让你们多了解一些航空票务相关的专业内容。那听完今天一整集说的内容，如果还有哪些部分对你们来讲是我讲不清楚的，或是想更深入了解，甚至是我不小心讲错的部分，还要麻烦大家多多私讯或是留言告诉我们。那如果有哪边讲不清楚的话，欢迎私讯我们，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跟大家稍作讨论，看看有哪边是你听不懂的地方，或是哪边不小心卡住了。那最后就预祝今年所有的考生都可以顺利的通过考试，拿到这个资格以后再去参加领队受训，拿到领队证以后欢迎加入我们领队带团的大家庭，一起去带团咯。那我们这一集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你们身边也有是今年的考生但是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把我们节目的连结分享出去。那听完这些对你们来讲如果有获得知识增加的话，也请大家可以不吝啬的在我们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或是各大平台上面给我们五星的好评，或是在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说你听完了有获得一些东西咯。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跟大家见面咯，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